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DeepSeek V3 搅动风云的事情。DeepSeek V3 到底先进在什么地方？我在这一段时间呢，也看了一些人的介绍，甚至也看了一些人的视频，尝试用人话来讲清楚，还是很困难的，是吧？有一些人很扑克脸啊，上来就把论文念了一遍，底下一堆人在那评论说有听没有懂。咱们呢，尽量避免看这个事情，想办法呢，用举例子和讲故事的方式呢，让大家能够稍微的了解一下 DeepSeek V3 到底干了点什么。但是呢，这个里头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例子跟故事呢，有时候不一定准确，所以呢，我们尽量的传递，让大家呢，可以对相关的概念有一个感性的认知。跟大家先讲一故事吧。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理解待会儿我要讲的故事大概在什么层面上了。说爱因斯坦啊，在晚年有一次去参加美国的一个慈善晚会，来了一位盲人，说：“您看啊，这是个盲人，你能给他解释一下什么是相对论吗？”他说：“从来也没见过任何的光，也就没见过任何东西啊，你告诉我怎么叫相对论？”爱因斯坦想了想说：“这个相对论呢，就是相对的啊，就是黑的跟白的，你能理解吗？”这个盲人说：“我生下来就是盲人啊，我没法理解什么是黑的跟白的。”说：“那你想想，有一只那个大鹅啊，大鹅你知道吗？”说：“这个鹅是白的。”说：“我从小就是盲人啊，我没见过鹅。”说：“鹅有一个长长的脖子。”说：“你能想象吗？”那个盲人说：“哎呀，我从小是盲人，我没见过鹅，也没见过什么叫长长的脖子。”他说：“这个鹅那个长长的脖子是可以弯的。”他说：“怎么弯呢？”说来，我给你比划一下，你把这个手伸出来啊，这个手伸出来啊，然后呢，这是直的，这是弯的。说你懂了吗？这个盲人说：“哎呀，我好像已经懂了啊，什么是脖子是直的，是弯的，也能够想象一下什么是鹅了，甚至呢，我都觉得我理解了什么是相对论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故事呢，可能是按照这个力度跟大家讲的啊，但我觉得我应该比爱因斯坦还是稍微差一点点。”大家也肯定比这个盲人的理解能力要强。首先，DeepSeek 呢，它是一个 MoE 的模型，啊，这个 MoE 呢叫做混合专家模型啊。这个混合专家模型的概念呢，是1991年叫 Jeffrey Hinton、Michael Jordan 这两个人提出的，发表的论文，91年就提出来了。这个 Hinton 老爷子是今年还去得了诺贝尔奖的这个老爷子啊，所以这个混合模型专家是非常非常早就有了。从17年以后，谷歌开始持续的使用这种 MoE 的模型，去推出各种的产品。Gemini 也是 MoE 的模型啊，就是这种叫混合专家模型，跟它对应的就是那种密集模型啊。像这个咱们用的 Llama、Meta 做的这套东西都是密集模型，还有 Claude 也是密集模型。OpenAI 的 GPT 到底是什么呢？不确定啊，因为它没有公开，大家猜测它是 MoE，但是呢。他自己既然不说呢，也就没办法去说他什么。现在呢，比较有名的 MoE 模型啊，第一个是法国的叫 Maxtra，对吧？这个是微软投资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MoE 模型是谁？就是马斯克 XAI 里边用的 Grok 啊，Grok 一、Grok 二都是 MoE 模型。然后 GPT-4 呢，就是大家猜他是啊，但是他自己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GPT-4O Mini 呢？最近微软泄密了，写了篇论文出来，说这个 GPT-4O Mini 只有8B，也就是80亿参数的一个模型。现在呢，大家普遍猜测 GPT-4O Mini 是一个 MoE 模型，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专家可能是 8B，最后呢可能是7×8B 或者8×8B 这样的一个模型，因为单纯的 8B 模型是不太可能达到 GPT-4O Mini 这样的这种回复能力的。Gemini 的话。现在确认是在1.5以后的版本肯定是 MoE 啊，前面的，不太好说。然后国内呢，其实很多模型也是 MoE 的，比如说 Minimax 啊，他们呢号称是中国的第一个 MoE 模型。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 DeepSeek 啊，也一直在搞 MoE，就是 DeepSeek 从 V1、V2、V2.5 到今天的 V3，实际上都是 MoE 模型。通义千问就是阿里的这套模型的话，是在1.5以后的版本引入了 MoE 的架构，它里头就是有一部分是 MoE 啊，有一部分不是。01万物李开复的这个模型呢，是到后面 一 Lightning 这个模型应该是一个 MOE 模型，应该是从 DeepSeek 的这个架构转过来的啊。因为李开复的灵异万物在早期的是使用的 Llama 的架构，后面的使用的是 DeepSeek 的架构。腾讯的浑元大模型也是个 MOE。豆包的最新的模型已经转型向 MOE 了，就是豆包早期模型不是，现在最新的已经转到 MOE 去了。百度的文心一言呢，号称的是 MOE 啊，或者说采用了类似这样的架构，但是这种完全不开源的项目，你就听他说就完了，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 DeepSeek 本身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呢？2023年 DeepSeek 当时出的这个模型叫 DeepSeek Code，就是做编码的。 DeepSeek V1 这个模型呢，当时其实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去发布，所以呢没有说DeepSeek V1 到底是哪天发布的。 DeepSeek V1 的模型呢算是验证了 MOE 模型的一个架构。到2024年的5月份呢， DeepSeek V2 这个模型就出来了，在 V1 的基础上呢参数量扩大， DeepSeek V2 呢就已经在当时国内的各种模型里边算是能打的了。到2024年的12月份， DeepSeek 呢就出了 V2.5 这个模型啊，进行了大量的优化以及提速。 DeepSeek 2.5 出来以后，在国内的各种应用上很多人就会去使用了。原来国内普通人去用的时候的话，如果不是说是这种系统集成签单的，说我必须要用谁家的模型，原来很多人会去喜欢用通义千问，喜欢用 Moonshot Timi 后边那个模型。后来呢到2024年12月份，大家就普遍的开始向 DeepSeek 2.5 上去转了。到2024年12月26号，上面那个 2.5 模型发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DeepSeek V3 的模型就出来了。DeepSeek V3 的模型到底创新在什么地方呢？前面那么多的中国模型，甭管是通义千问还是什么灵异万物啊，也在四处打榜，也在四处刷排行榜，但是国际上基本没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你拿别人的模型架构，甚至是用别人的大模型生成的数据回来训练，没有对底层架构做出任何贡献，即使是在中文方面有一些进展，也不会引起关注的，也不会有人来重视你。但是呢 DeepSeek V3 就不一样了，国际上各个大厂的专家们就发现了他们对 MOE 模型做了很多的改进，使得这个模型的训练成本、推理成本都急剧的下降。他们觉得哎，这个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所以DeepSeek V3 是在国际上炸出声音来了。而且 DeepSeek V3 呢是真正的开源模型，对吧？它不像 Kimi 啊什么这些模型，我是闭源的啊，我就自己在这儿闷头干，到底好不好使，我反正评测完了就这样了，其他的我不管了。但 DeepSeek V3 开源了啊，论文也发了，代码也在 GitHub 上Hacking Face 上都有，有谁愿意去折腾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就下载去试去。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在尝试部署。DeepSeek V3 呢对于 MOE 架构所做出来的调整，很多人呢也开始在尝试在自己的架构中使用。感觉像前面我们讲的李开复的灵异万物，发现 DeepSeek 的模型很好，他就直接把人的架构用到自己的 E-Lighting 里边去了。那么未来肯定也有很多人继续做这个事情。现在呢甚至还有人在尝试微调 DeepSeek V3，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啊，后边我们再去详细的讲。那么 DeepSeek V3 到底对于 MOE 模型做了哪些改变呢？它呢叫细颗粒度专家模型。传统的 MOE 模型是什么样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路由网络，下头有若干个专家，每次呢调用一个或者两三个专家，然后把问题解决掉。比如说像前面我们讲的这个 Grok 或者是 Mixtra 这样的模型呢，它一般是八个专家，每一次调其中的两个专家解决问题。而 DeepSeek V3 的话，它就把这个专家变得很细碎。它呢一共在模型上分了61层啊，首先是分层。前三层呢叫密集的多层感知机，咱们就不用去管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它像什么呢？像医院门口那分诊台啊，你说我现在要看病了，我到底要看哪个大夫啊，这个就在前三层给你处理掉，说你应该从哪儿走啊，上哪儿上楼啊，上哪儿下楼， 在这哪个大夫那儿去看病，他去给你做这个分诊。这个前三层是要干这个事的，后边呢是58层。这58层呢叫混合专家层，每一层呢有一个共享专家和256个路由专家，每次共享专家都会参与，路由专家呢启动8个，每一次干活的时候一个共享专家和8个路由专家一起干活，所以呢它是每一层有9个专家干活。对于所有的输入数据来说呢，相当于什么呢，它会激活9×58等于522个专家，但是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啊。它有的时候比如走了几层以后发现这个结果已经可以用了，就直接把这个结果输出了。如果说走完这一层以后发现结果不可以用，它就走下一层，就是走到头就是58层啊， 522 个专家为我们服务，得到一个结果。咱们还是以医院为例吧，如果在医院里头我们使用像 Cloud 这样的这密集型模型，相当于什么呢，它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专家，我们甭管得什么病有什么问题，我就坐这儿啊，应该怎么怎么治这事儿 啊他就给你去解答啊，这个类似于这样。那你说 Mixtra 或者是 Grook 他们是怎么干活的呢？ Mixtra 是32层， Grook 是64层，每一层有8个专家。你前头分诊也是要干这个事儿啊，干完了以后呢你到每一层去，他们呢动用两个专家来替你服务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Grook 也是这样啊，每层8个专家啊，每次动用两个。DeepSeek V3 呢它就跟刚才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它是门口分诊啊，这个大家都要干，前面也分层啊， Mixtra 是32层， Grook 是64层，每个环节跟层级之间呢就相当于有一科室， Grook 也好 Mixtra 也好是每层有8个专家，给你挑俩专家会诊一下就完事了。到这个DeepSeek V3 这不这样的，它相当于每个科室里头啊做了一个分诊护士啊，就是它这个叫做通用专家啊，啥都懂点。然后呢有256个实习生啊，你说256个你再管人叫专家有点不太合适了啊，太多了对吧。然后每次来了这个病人之后呢，你先走到这个科室去，到了科室以后分诊护士要过一下手，然后呢再分配8个实习生过来会诊，会诊完了以后看看你是不是需要到下一个环节去，比如说检查完了说没毛病滚吧，对吧，或者检查完了啊去开药吧啊，再检查完了你开完药还得去上药啊，或者还要做个手术，还要去做康复，他等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这么往下走。这就是 DeepSeek V3 干的活，原来是每层还是有专家，现在等于每层上了一代的实习生啊，所以呢这个训练成本和这个推理成本就急剧的下降了，这是他的整个架构上做的一个重大贡献吧。然后他们做的另外一项特别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叫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啊 ,MLA。原来呢是叫 MHA 啊，就是叫多头注意力机制。这东西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也很简单啊，像 GPT 也好像任何这个大模型写一句话进去啊，输入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他会把这一句话啊分拆成很多段。每一段呢去来决定说，哎，我到底应该是在说什么，然后把这个多段就变成多头了啊。比如说我今儿说了一句话，明天我们一起去吃炸酱面吧，明天我们一起去吃炸酱面吧，然后再写个问号，这就可能分出这么多头。他拿着这些东西干嘛使呢，拿着这些东西呢要进行匹配，说我到底应该让哪一部分知识哪一个专家来给你干活来，对吧，我要把它拆吧拆吧。那么怎么匹配呢，啊，在这个大模型的空间里头呢，它是一个矢量空间，对吧，矢量空间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坐标的时候就在一条线上，两个坐标是一个平面，三个坐标就是一个空间，对吧，但是呢在这个大模型的这个空间里头，它可能是512个坐标，或者是1024个，有的是2048个坐标，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空间，它把所有的知识放在这些空间里头去，我们拿着一句话把它拆成一大堆头了，然后把每一个头呢也在矢量空间里去做映射，映射完了以后呢找到这个多头所映射的这些点，每一个点离他们最近的这个位置啊，你们到底要去回答什么东西，然后再把要去回答的这句话拼出来，这就是大模型干活的一个过程。包括咱们前面讲了啊，要去分诊啊，你到底分给哪个模型干呢，它也是要靠这种矢量空间去分，对吧，找离你这个矢量空间里最近的那几个点，来你们这几个专家或者实习生去给我干活去。那么在这个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数据在拆开了以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叫 KV 队， key and value 啊，就是一个是键值，一个是里头的数值。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拆分的过程啊，我把它拆成了一个，比如说1024个维度的这样的一个坐标。那么这个 key 呢，就是一个1024个数，这个坐标肯定是由1024个数组成的嘛。value，比如说是吃炸酱面，我到那个里头找，哎，离这个点最近的八个专家啊，你来干活来啊，去处理一下吃炸酱面的事情，这叫 key value。那么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1024个整数啊，那很大的呀，在这个 MLA 里头，就是说叫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里头呢，他们把这玩意儿做了个压缩，就不会再有1024个整数再对应后面那个炸酱面了。然后至于怎么去压缩降维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啊，咱也没看懂。但是呢，可以给大家举例子啊。你想，它如果前面这个数变少了，不是1024个了，比如说我就变成一个数，那肯定你在每一次进行比较的时候，每一次内存里边去存的时候，就会极大的提升比较速度，降低内存占用空间嘛。那么它呢，干的活其实有点像什么呢？这个咱们讲一个我去新加坡的故事吧。就是我那时候去新加坡啊，经常找不着地儿啊，一问你们在哪儿啊？哪个街？哪个路啊？哪个号啊？后来人家那个新加坡的坡县朋友就跟我讲了啊，说你不要这么去问路，在新加坡不是这么问路的。我说那怎么问呢？他说啊，这个新加坡有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址压缩方式，就是邮政编码。新加坡是每一栋建筑有一个邮政编码，每一个邮政编码呢也就对应一栋建筑，所以这个呢其实有点像 key 和 value。邮政编码就是这个 key。这栋建筑呢，就是这个 value，所以呢，你只要知道邮政编码了，你就肯定能找着它。所以大家把这个压缩的过程，就是 key value 压缩的过程，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原来我记得是哪个区啊，哪条路多少号，哪个建筑物，现在呢变成一个邮政编码，它就这么给你做压缩了。然后你要去找到它，也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而且是一一对应的。所有 key 跟 value 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一对应啊。如果说一个邮政编码对应好多个建筑物的话，那就不叫 key value 了啊。像中国大陆，因为邮政编码比较少，所以我们经常是一片地区是一个邮政编码。但是新加坡这种就是，它每个邮政编码就一栋建筑物啊。当然，像这个DeepSeek 呢，并不是说把一个矢量的空间就压成了一个数，但是呢，它压少了。原来比如说是1024个，现在呢压完了以后，比如剩64个啊。这个呢比较起来。去做存储啊，都会提高很多的效率。那你说这两个点之间算距离怎么算啊？这个咱们学过数学，学过几何。如果是二维平面啊，就是 x 方加 y 方，那边呢是 x1 方加 y1 方啊，只要是俩数呢一减，如果这个数很小，就说明离它比较近啊，大概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三维空间呢就是 x、y、z 啊，那边也是 x、y、z，把这个东西都平方了以后，然后一减啊，如果这个数值很小，就说明比较近啊。如果是数值是零，那就说明这是在同一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如果这个更多的维度，你就需要好多好多的 x、y、z 什么什么这样的坐标，然后都是平方，把它加起来，然后算出一个这个距离位置来。肯定是数越小，它算得越快，占的空间越小。这个是这一次 DeepSeek 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两个贡献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是细颗粒度专家模型啊。第二个贡献呢，就是叫做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所以呢，就是 DeepSeek。你说，哎，到底先进在哪儿啊？就是这两个先进度，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记住我前面讲的这个，医院看病的故事和后边这个地址变邮政编码的故事，就可以大概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了。那么下边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说这么好的技术啊？为什么不每个公司都用呢？Meta，你做 Llama 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 MoE 呢？Claude，你为啥不用 MoE 呢？这个技术这么好，为什么还会有人做这种叫密集模型呢？这个 MoE 它是有好多缺点的，咱们刚才光讲优点了啊。优点就是说，你这个训练的时候比较省成本，推理的时候比较省成本，而且跑得很快。MoE 模型要比密集型模型跑得要快得多，而且呢，它对于这个显卡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比较适合于穷人玩这个东西。那你说 MoE 模型的缺点是什么？第一个呢，它对于存储的要求是很大的。这些模型虽然很多在干活的时候，这些专家没干活，但是呢，你也得给它个屋子， 你也得让他坐在那个诊疗室里等着，哪怕现在没有病人，你也得在那等着。所以他们特别耗地儿啊，这个是 MOE 模型的一个非常讨厌的地方。然后第二个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微调非常麻烦啊，因为如果你要是做这种大的模型啊，就是做这种密集型模型，你是可以对它比较简单的进行微调的。但是呢 ，MOE 模型呢，因为它本身的架构非常非常复杂，咱们就还是想刚才医院的例子吧。你有这么多实习生在里头做好了，你现在想让他们学习一个新技能，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啊，而且学完了以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事儿是比较难以预期的。所以呢 ,MOE 模型比较难微调。还有什么呢，就是负载均衡。咱就还想回刚才那个医院那故事。有的医生一堆的病人在那看他啊，有的医生没人理他。这个对于 MOE 模型来说也是很灾难的。他们希望呢尽可能所有的医生也好，专家也好，或者实习生也好，都有事儿干，谁也别太累了，谁也别太闲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有些医生他就经常遇到相同的这种问题，可能就都是他管啊，其他的医生可能我们就是顺着这个罕见病的，可能就很少有人过来。这个事儿呢你是在设计架构的时候就比较难以去搞定。然后呢 ,MOE 模型的下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通信开销很大。你想他这么多的模型，又分层又分专家，还需要各种调度，他就会进行很多的计算机与计算机或者显卡与显卡之间的这个调度啊，这块是相对来说要慢一点点。还有呢就是部署比较麻烦，像刚才我们讲这过程你就知道这事部署有多费劲。你说我有一个大专家坐在一个巨大的房子里头给大家看病，这玩意儿部署起来多简单。比如刚才我们讲的分58层，每层256个实习生加一个这个会诊护士，对吧，这玩意儿多费劲，你还得盖多大的楼把他们塞进去，对吧，这个部署很麻烦。最后有一个 MOE 模型比较难以避免的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大公司不愿意用它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这种小规模任务呢容易出现过拟合啊。那有人问了，什么叫过拟合啊，这个老范你又在说黑话了啊。这个过拟合的意思呢是小规模数据训练之后在这个训练数据范围内效果特别特别好。这不是好事吗？但是呢你一旦遇到新的数据了，超出数据范围呢，这个效果的波动就会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还不错，有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差。这个过程呢就叫过拟合。说还是听不懂啊，那么咱再讲一个故事吧，咱按刚才那实习生看病的这故事。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是实习生他不是专家呢？正常的学习咱们是怎么学的？咱们正常的学习呢是学习基础知识，做实验，做练习，考试，循序渐进，这么学上来的。但你说哎，我这做一屋子实习生啊，我们没有空给你做这样比较慢的学习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实习生要看病了，那咱们干脆吧分科目刷题吧，就跟这个咱们考驾照似的啊，上来有一个题目库啊，800道题刷完了以后，到时候在考的时候呢抽100道题考，你只要是在这800道题里头抽出来的，那我肯定是考得好啊，而且我可以通过快速的刷题，我没准可能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题都刷好了啊，然后我就可以去考试考100分。因为大家知道考驾照这个事儿是100道题错5个以上就不及格啊，对吧，你至少要考到95分才可以去过关啊。这些实习生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训练他，在题库范围内表现都非常好。但是这些人一旦超出题库范围了，没学过呀，怎么办啊，不会了，他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过程就是过拟合。他呢现在把这种模型缩得这么小颗粒度，所以呢每一个这个小颗粒度的专家或者叫实习生，他们其实可以处理的问题是很少的。他们都是这种刷题紧急训练出来的实习生，一旦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以后的话，他的结果大家就比较难以去处理。现在有很多人在去尝试使用 DeepSeek V3， 就是你用这个正常的东西跟他沟通和交流，让他写程序什么的，效果都很好。但是呢一些比较偏门的这个语言啊，或者一些比较小众的语言跟他讲完了以后，他会出现听不懂的情况。你要求他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比较小众的算法的时候，他输出的效果也会明显下降。这个就跟我们每天上街去开车，像我开车肯定是个熟练工，但是我们跟赛车手比起来，我们这个技术还是差的比较远的啊，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这种缺陷。 现在呢，就 MOE 模型跟这种密集型模型呢各有各的使用场景。MOE 模型呢是大规模多任务学习啊，就是我们任务很杂，什么都干一点点，什么都懂一点啊。这个有点像老范啊，老范就属于是什么都懂一点，但哪块都不是特别精通，受资源限制的这种环境啊。因为你如果资源多的话，谁跟你费这劲 MOE 直接上密集模型就完事儿了。需要处理多样化的数据场景啊，就是什么事儿都要去折腾一下，所以呢，这个 MOE 模型呢很适合中国的一条道路，因为我们缺乏高性能显卡，也没有办法去搞这种高运算密度的集群出来，所以咱们比较适合干 MOE 密集型的模型，就是像 Claude 呀、TIMI 的这个 Moonshot 模型，还有像 Llama 这样的模型啊，都是密集型模型，单一任务、同质化任务，这是他们比较擅长的。高稳定性要求的任务是他们比较擅长的，而且密集型模型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什么？它是训练容易。刚才咱们讲58层，每层256个专家这个事儿，那你要想训练这些人，刚才不是说，哎，咱们不是刷题就行了吗？对，但是呢，你要给58层每一层256个实习生确定不同的题目，让他刷，这个过程是很麻烦的，对吧？如果你说，刷的题不对了，那最后他们就没有办法配合在一起，很好的去工作。我们要整个设计这个体系架构，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所以 MOE 模型本身的训练，不是那么简单。虽然它训练成本并不高，但是你要去规划它的训练的进程，规划它的训练的数据，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我们给这么多的实习生，每个人出一套不同的题目，让他去刷题去。这事儿有多费劲？密集型模型呢，只要有数据就开始升榜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的。还有一个就是密集型模型比较容易去做微调啊，因为呢，我就是训练了一个学生，从头到尾都训练下来了。那我在后边给你加一门课呀，或者什么的啊，你去微调一下，这块也比较方便。那么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呢，就是啊，正常的沟通和回答基本上是可以达到 GPT-4o 的水平了。刷题啊，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测试题嘛，刷的肯定也是很高的，但是呢，一些比较偏门的东西，它有的时候还是会，咦，没见过呀，不会玩了，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啊。GPT-4o 在这一点上要比它强一些，上下文的这个参数呢不太够多啊，这是现在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现在应该是 128K，像我们使用 GPT-4o 也好，使用 Gemini 也好，现在都已经可以达到。每一次输入到100万到200万这个 token 进去了，所以呢，在这一块呢，DeepSeek V3 还是要稍微差一些。目前呢，还不支持多模态，据说是在开始做了。在国内呢，或者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处理纯文本内容，包括编程啊，或者说普通编程吧，DeepSeek V3 呢，应该已经是完完全全够用的一个状态。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DeepSeek V3 技术上的故事吧。